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再次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虽然外面下着雨，但是并没有拦阻我们要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的心。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天父，我们恭敬了把今天傍晚的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里。那求主引导带领帮助我们，特别当我们打开你的话，恳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那还没有认识上帝的能够看见主救恩的奇妙，主爱的伟大。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求主借着思想你的恩典，那使我们能够爱主更深，侍奉主更加的殷勤。恭敬地把每个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引导带领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那今天晚上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思想，那在新约圣经里面，那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比喻，那叫做浪子的比喻。那我们每次都在思想一个问题，那到底浪子可以不可以回头？那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你可能会说，那浪子为什么不能够回头呢？那华人有一句话说，浪子回头，那金不换。那意思就是浪子回头这一件事情是非常有价值，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浪子可以回头吗？那可以改过自新，可以立志不要再做浪子，可以立志过这个艺人的生活。那问题是，当一个浪子决定不再过从前的这种乱七八糟的生活的时候，那这就是回头了吗？那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需要思想的。那刚刚叶牧师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的圣经，那我相信大家读了之后，那应该有印象。那我们看到这个比喻中的这个小儿子，那我们的那个圣经，如果你圣经的标题你看见他写着浪子的比喻，那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其实他不单单是一个浪子。那如果你注意到圣经所记载的这一些的细节的话，那你会发现，那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孩子。那为什么我们讲他非常坏呢？难道他就是把钱拿走到外面挥霍了就是坏吗？那他到底坏在什么样的地方？那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看第十二节的时候，那圣经这样说，那圣经说，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那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一个坏的孩子呢？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他非常的不孝。那我们看到他不止不孝，他目无尊长。那因为他在他的父亲还健在还活着的时候，那竟然要求来分那一个，来分家，来分这个家里的这个财产。那如果你明白犹太人的这个文化的话，那你会发现其实犹太人的文化和我们华人的文化，那有不少相似的地方。那其中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一般上父亲活着的时候，那我们华人是不提分家的。那一般上父亲还健在的时候，那很多我们华人也没有想过要分家，也不敢想要分家。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却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当他父亲还健在的时候，他却提出了分财产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他真的非常的不孝。那当他提出分财产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其实我想他正在埋怨他的父亲死得太慢了。他正在埋怨为什么他的父亲还活着，以致他不能够分家里的这个财产。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他很坏，他是一个不孝的孩子。当他提出分财产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思想他父亲的感受会是什么，他所看重的 他所要的，那就是他得到那个什么，得到他想要的钱。所以他是一个坏孩子，他是一个不尊重他的父亲、不孝顺的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不但如此，那我们看到他也是什么，同样在第十二节，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我们看到他除了这个是一个不孝的孩子以外，那他也是一个什么，他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这个孩子。那你看他在圣经里面他说什么，他说请把我应得的什么，应得的给我。那我问你，请问在父亲的这一个产业的里面，那父亲所有的这个家产的里面，那请问有哪一个是属于他的？那我们知道在父亲的整个家产里面，那这个父亲他可能节俭，那这个父亲他可能经商，那这个父亲靠着自己的这个力量他打拼，结果他攒下了一个财产。那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孩子却自以为是的以为他能够什么，他能够在这个家里面所拥有的，他有一份是他什么，他应得的。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难道他真的有一份应得的吗？那当他在这个家里面所享受一切的东西，所拥有一切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恩典。那没有一个是属于他的，都是父亲给他的什么？给他的这个恩典。那很多年前，当我的孩子才是少年人的时候，大概十多岁的时候，那有一次我们在家里面就为了一些的事情，那有一点的口角。那后来我的孩子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好了，我知道了，爸爸，你出去，这你不要在我的房间，你出去我的房间。”那我听了之后，那我很客气的跟他讲，我说：“不好意思，孩子，那这间房子是我的。”哦，你的房间也是我借给你的，你知道吗？我很善良，我可以跟你收房租的，那但是我没有，我借给你住，所以请你搞清楚那个拥有权在哪里。房子是我的，其实你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是我借给你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不，很多时候孩子不明白，他以为这个也是我的，那个也是我的。那但是其实什么，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那其实真的有他的吗？没有。那他所拥有的一切没有一样是应得的，那都是领受的，都是什么，都是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什么，他很自以为是。那第三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十三节到第十四节，那圣经说什么，那不多几日，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一切所有的。那又遇到那地有大饥荒，就什么，就穷苦起来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当他什么，当他把这些 他的产业被分到手的时候，然后收拾了之后，他就什么，他就离家出走了，他就去过他要过的生活了。啊，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当他出去的时候，那圣经说他耗尽一切什么，一切所有的。圣经说他任意放荡，圣经说他浪费资财。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拿了父亲的血汗钱之后，他到外面去，他就挥霍无度。那什么叫做挥霍？那挥霍的意思就是什么，无限制的，无限度的，爱怎么花就怎么花。那我们看见当他在这样到外面去花天酒地的时候，那你能够想象中人家怎么看这个小孩子吗？那人家提到这个小儿子的时候，那一定说，哦，这个人啊，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某某人的这个孩子。那他为什么是一个坏的孩子？除了他不孝，除了他自以为是，那我们也看到他在这个地方他羞辱了他的什么，他的这个父亲。那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父亲那种感受会是什么，当他在外面过着放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时候，那过着这种任意挥霍的时候，那他最后弄到自己穷途潦倒的时候，那他羞辱的是什么，他羞辱的是他自己的父亲。 曾经有一个法官，曾经常常在法庭里面判这一些犯法的人坐牢。那有一天警察把他的孩子抓到法庭里面去，他的孩子因为吸毒贩毒被抓，然后被控到法庭里面去。那你能够想象这个法官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吗？那过去他都是把人判刑放到监牢里面去，那现在他自己的孩子那竟然犯法，那你能够体会到那一种的感受吗？那这个法官在他的那一个上流社会的这些朋友们的当中，那你觉得他的感受会是什么呢？那我们看到他的孩子使到这个父亲怎么样，使到这个父亲蒙羞，使到这个父亲没有办法在他周围的这些的朋友的面前那能够什么，能够昂头挺胸的来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所以从这三件事情里面，那我们明白一件事情，那这个小儿子他不单单是一个浪子，那这个小儿子我们从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孩子。所以记得他不孝，他自以为是，他羞辱他的这个父亲。那好了，问题来了，那每一次我们读比喻的时候，那我们老有时候有些人觉得这是别人的问题，这正在讲别人。那问题是，那这个浪子到底是谁？那我想这就是今天晚上那其中一个我们要思想的问题。那到底这个浪子指的是谁呢？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讲这样的一个比喻，那当时耶稣正在对罪人和法利赛人讲这样的一个比喻。那耶稣基督说的这个浪子其实不是别人，那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包括你，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所以耶稣基督这里所说的浪子指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有这样坏吗？那我们有像这个浪子这样，我们有这样坏，这样不像样吗？那我们来看看。那首先我们看见什么？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呢？首先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天父，对我们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那我们对他没有什么，没有尊重。那上帝创造了我们，那很多时候我们却不愿意尊重他是上帝，不愿意认定他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不但我们不承认他，我们甚至还发明了很多的邪说，包括那一些的无神论等等等等，来否定上帝的什么？上帝的存在。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尊重这位天父。那就好像今天你自己的父亲，你不要认他，你去认别人做你的父亲一样。所以当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时候，当我们认清其他的所造的这些万物里面讲他们是神的时候，那其实那对上帝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一个不尊敬。那圣经说什么？圣经说我们把这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当作神来什么来拜。那神，我们没有把应得的荣耀我们归给上帝。所以罗马书第一章19节20节圣经这样说，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叫我们可以晓得，使我们无可什么？无可推诿。这绝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神造世界这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圣经说是明明可知的。其实说真的，我们只要良心自问，我们只要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个世界这么样的有规律，那这个世界那么样的完美，那怎么可能是没有一个创造者在后面呢？那再来我们看到第21节到23节，他说因为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那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那注意这里说，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我们看到我们何等羞辱这位上帝了吗？我们圣经说，我们竟然把不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成什么？变成偶像。我们没有敬拜这位神，我们反而去敬拜这些的偶像，那包括人、飞禽、走兽、昆虫，那各啊的这一些的什么，这一些的样式。所以，亲爱的朋友，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是那一个浪子。那我们没有尊重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们不敬拜他，我们反而去敬拜那一些被造的东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不但如此，那我们也怎么样？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我们自以为是。那我们跟那个小儿子一样，我们也是自以为是。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是我的，以为那个是我的。那我们知道，我们把上帝的恩典拿来当做什么？当做自己的东西。那我们发展自己的文明，我们说这些文明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比别人聪明。那就算我们比任何人聪明，那我们也要思想，那这个聪明到底是从哪里来？那我们要明白，那万物的源头来自什么？来自上帝。所以我们要知道，人拥有一切，今天人拥有了一切，整个经济会运转，那整个世界继续的发展，凭什么？凭什么会有这一些的事情？那我们很厉害吗？那人常常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人非常的骄傲，那人说人定胜天，人非常的骄傲，人以为他们在医学，在各种各样的领域里面已经达到巅峰，他们不可一世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时不时我们就看见有一个疫情就来提醒人类，那你其实是很软弱的。时不时就有一个病毒跳出来提醒人类，那其实我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了不起，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样的厉害。那这个世界的整个经济继续的发展，整个世界继续的发展基于什么？那如果你好好的去思想的话，你会发现都是基于什么？基于阳光跟雨水。那如果有一天，那上帝把阳光收起来，上帝把雨水收起来的话，我告诉你，整个世界的经济就会停顿了，整个世界整个五谷杂粮都不再什么，不再 生长了，整个世界就停顿了。所以人 有多了不起，人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就好像这一个坏的孩子一样，那我们只不过是自以为是罢了。那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明白，人非常非常的有限，人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那我们看见我们常常杀死很多的蚂蚁，那蚂蚁很容易捏死的，你可能一天捏死很多只，那我们很容易把蚂蚁给弄死。那但是我问你，人再了不起，人再厉害，有没有人让一只蚂蚁复活了，把一只蚂蚁弄死了之后再把它给弄活过来？有没有？没有，你知道没有办法。为什么？生命在上帝的手里，生命不在我们的什么？不在我们的这一个手里。那但是人常常忘记，我们常常很骄傲，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很渺小、很微弱的。所以当人有什么样成就的时候，人就开始封神了。所以他告诉人家他是车神，他告诉人家他是歌神，他告诉人家他是一大堆的神。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人就开始什么？头开始大了，开始骄傲了，我们就开始什么？开始自以为是。那不但如此，那我们是一个很坏的孩子，我们羞辱什么？我们羞辱上帝 的名，我们羞辱上帝的名。那我们是万物之灵，人都承认人类是万物之灵，那但是这个万物之灵那原本应该更有灵性的。但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圣经怎么说？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犯了罪，我们亏欠了上帝的什么？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原本神造我们的时候是盼望我们能够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是神造人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以他为乐。但是很可惜的，我们没有，我们被造了之后，我们不但没有荣耀神，反而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那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当人活在罪里面的时候，那我们看见他们为着生存，他们自相什么？自相残杀。他们为了生存，他们怎么样？他们过没有道德底线的这个生活。所以当人这样随便的时候，那他我们羞辱了，我们羞辱了这一位上帝。很多时候人在这个犯罪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你很难想象什么东西经过我们的头脑里面。那曾经有一个妈妈，她怀上了三胞胎，那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因为怀孕这件事情不是你要就有的，有些人他们很努力很努力，那最终神赐给他们，有些人他们很努力，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没有孩子。但是这一个人他却怀上了三胞胎，那理论上照理说他应该很欢喜快乐的才对，那但是他没有，他甚至愿意什么想到医院去把这三胞胎给堕胎给拿掉。那有很多人就不明白，那结果有人就去问他，那为什么你要把你的三胞胎给拿掉？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是不是因为三胞胎生了之后有经济的困难呢？那是不是生了之后有什么难言之隐，你要把这个三胞胎给堕胎掉呢？那这你知道他这个人怎么回答吗？这个人说他不想，他要终止怀孕，他不想怀这三胞胎，因为他不要这个肚子里面的孩子剥夺了他享受的权利。你能够想象这个妈妈竟然这样讲，她竟然要把三个孩子的生命给结束掉，就是因为她不想孩子出生了之后他怎么样？他不再能够享受生活，他可能要带孩子，他可能要喂奶，他可能要为这三个孩子忙，他不再能够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不想放弃他享受的权利，他用这样自私的那一个原因，结果他结束了孩子的什么？孩子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我们跟那个小儿子来比，我们没有比他好多少，我们跟他一样的坏，我们不尊重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上帝，我们自以为是，我们以为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很厉害。那甚至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我们常羞辱这一位什么？这一位父亲。所以原来我们跟这个小儿子是一样坏的，你不要庆幸你比他好一点，没有，我们只有比他更坏，没有比他好一点。那我们看到那这样的一个坏孩子的时候，他接下来他有什么样的决定，做了什么样的决定？那我们记得，所以我们跟什么？跟这个浪子是一样坏的。哦，所以十四节到十七节，那这个浪子后来做了什么？那十四节到十七节，圣经说他耗尽一切所有的，然后又遇到什么？遇到大饥荒，他就开始贫穷起来了。那结果他就去放猪。那你要知道，他是个犹太人，哦，他是一个犹太人。那犹太人猪是不洁净的，他要去放猪，这个原本是外邦人的这个工作，他竟然什么？他竟然沦落到要去什么？要去放猪。那不但如此，他放猪，他很饿，他甚至盼望能够什么？跟猪的食物那个豆荚抢来什么？抢来充饥。但是圣经说什么？他连豆荚都没有。这个孩子，他突然间，圣经给我们看到他醒悟过来。 哦，他醒悟过来。那为什么他会醒悟过来呢？你有想过吗？他花天酒地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醒悟？他钱花完了去喂猪的时候他才醒悟过来。他为什么醒悟过来？很简单，几个原因。第一个，因为他的贫穷，然后因为他的贫穷，他的贫穷让他什么？让他醒悟过来，他想起他原本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富二代嘛，他原本就是一个有钱家的少爷嘛。那他为什么搞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他为什么他从一个有钱的孩子，一个养尊处优的孩子，那变成今天的这个地步？所以他开始什么？他开始思想，哦，他就开始思想。那今天也是一样。那当我们虽然是一个很坏的孩子，那有时候当我们在整个生活里面，我们过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有时候我们突然间会什么？我们突然间会回想，我们会说，我们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而我们不应该再过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生活。他想起什么？他想起罪的代价。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罪是有代价的。罪不是世界上告诉你没关系的，你犯罪吧，你欢喜快乐吧，没有代价的。所有的这一个好莱坞的电影都是这样跟你讲，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代价的，享受罪中之乐吧。那这个是世界跟魔鬼来告诉你的。但是我告诉你，罪是什么？罪是有代价的。罪这个代价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的时候，上面的那一个价钱的标签。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到超级市场的时候，你会不会看到什么就拿，喜欢什么都拿？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等一下要去收银机那边还钱的，你要计算，你要计划，你不可以爱买什么就买什么了。那犯罪也是如此。那今天当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们不管，很多我们及时行乐，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无所谓，随随便便。那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我们忘了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代价需要还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浪子他怎么样，这个浪子他发现他的这个贫穷，他不单发现他的贫穷，他也觉悟到什么？觉悟到他是什么？他是虚空的。他发现什么？他发现很多时候人以为可以得到满足，人以为可以从这个世界上，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中，从犯罪的里面得到什么？得到快乐，得到满足。那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很多人静下来的时候，那发现这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暂时的。发现这些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虚空的。那人生有多虚空呢？人生有多虚空呢？那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传道书，传道书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捕风。那人生到底有多虚空呢？那明代有一个诗人曾经做了一首诗，那这首诗叫做食不足。那这首诗它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最大的原因，最大的那一个这首诗的内容要告诉我们，人是不可能什么？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当你有了，你就开始想别的，当你拥有了，你又要继续的想，继续的想。人是什么？人是毫无止境的什么？毫无止境的想要，哦，有了这个还有那个，有了那个再要更多，要更多，要更多。什么时候人才会停止这种没有止境的这一种的欲望？那直到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我想他才开始什么？停止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欲望。那有一句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那我小时候读华语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一句话，我就在想，哇，那条蛇到底那个嘴巴有多大，可以把那个象给吞下去。那人心不足蛇吞象，那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形容人心的那种不知足的这一种的写照呢？我告诉你还不能够。那不止不能够，我告诉你还差远了。那对我来说，人心不足不是蛇吞象，人心不足到一个地步啊，你把整粒地球啊，整粒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 把整粒地球装进去你的心啊，你摇还是有声音的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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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ck， 那个地球在我们的心里面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一个小小粒的一粒玻璃球罢了，顶多心里还是什么，还是很多的空间的。人就是这样的什么，这样的不满足。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浪子，他发现什么，发现他的贫穷，他发现他的虚空，他发现了什么，他发现了人生很多东西不能够给他真正的满足。亲爱的朋友，你满足吗？那从你小到你现在，你快乐吗？你觉得你够了吗？那很多时候人没有办法满足。刚刚我说了，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的心大到一个地步，地球装进去都还是有很多空间的。那人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罪人没有办法什么得到真正的满足。那很多人小时候，以前我有一些老人家跟我讲，他说小时候很穷，他们想吃牛扒，但是什么，但是没有钱。那后来好了，努力做工，努力做工，努力做工，到了什么，到了中年的时候，终于有点钱可以吃牛扒了，但是什么，但是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吃，因为很忙，要打拼事业，要赚钱，没有时间吃。那但是到老的时候怎么样？老的时候他有时间了，他也有钱了，但是还是有问题，他没有牙齿，啊，他没有办法吃牛排。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虚空。人生真的很多的虚空。你有一样东西你很想要，很想得到，你有没有得到了之后，你我问你，你有更快乐吗？有啦，几天的快乐咯，几个月的快乐咯，好啦，给你一两年的快乐好不好？那之后呢？之后你开始思想别的东西了，你开始追求别的东西了。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就好像你的孩子也没有跟你讲过一句话。以前我的孩子小时候，他偶尔会跟我讲这句话，他说，爸爸，我喜欢那一个玩具，那是我最后一个玩具，你买那个给我，我就不要要了，我就够了。真的吗？真的吗？那有时候为了证明他是错的，会买给他。所以他买了，你看他很高兴啊！哇，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看到孩子很高兴，那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快乐了。哇，他买了就很高兴。但是玩多久？五天、一周、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那个东西就躺在地上了，没有人去理了。那过一段时间，他又跟你讲了，我要另外一个东西。人没有什么，没有满足，孩子是玩具。不管你什么年龄，我们都有什么？我们都有不满足的这一个时候。所以他浪子发现什么？浪子发现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回家。浪子发现什么？他因为贫穷虚空没有满足，他终于什么？他终于觉悟了，他要回家。那开始的时候，你记得我问你大家一个问题：浪子到底可以回头吗？你记得吗？我问你，浪子到底可以回头吗？那圣经告诉我们，他醒悟过来了。他讲什么？他想浪子回头。那浪子到底可以回头吗？这个浪子，我们看见他什么？他痛悔他所做的，他很后悔他所做的。那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个人后悔，一个人想啊。痛悔他过去所做的这一些错误的事情，他极度懊悔的时候，那这不是回头啊，这只是他觉悟而已，而不是什么，而不是回头。回头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回头的关键，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浪子。浪子可以觉悟，可以悔悟，可以痛苦，可以痛哭，但是他不能够回头。回头的那一个什么？回头的那一个主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我告诉你，下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于是什么？这个浪子他起来了，往他父亲的家里去，相离不远。他父亲看见了，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他动了什么？动了慈心。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知道觉悟，可能看到自己的坏，看到自己的不好，看到自己的等等等等， 他可以懊悔，可以痛哭，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他不一定能够回头。那回头的主权在哪里？在父亲的身上。你能够想象这个孩子他懊悔痛苦跑回家，父亲远远的看到他的时候，就叫佣人把门关起来。父亲远远看见他，就叫佣人把他给赶走。他说，我的孩子已经死了，这个人不是我的孩子。可以吗？可以，父亲绝对能够这样做，因为这个孩子的确伤他伤得太深了，太离谱了。这个孩子，这个父亲即使不原谅他，有错吗？没有错的。那但是我们却看见什么？我们就看见这个父亲却动了什么？动了这个慈心。今天为什么罪人可以悔改？不是因为你想通了，你明白吗？今天罪人可以悔改，并不是因为你愿意悔改，你就能够回转，不是的。主权在哪？主权在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的手里。如果上帝不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死后三天复活的话，我告诉你，人可以痛悔、觉悟、痛苦、懊悔。那对不起，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了。Too bad 啊，你知道吗？没有办法了，就是这样。那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的什么？上帝的主动，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看见人类在罪恶里面的时候，他动了慈心，他为人预备了什么？预备了宝贵的这一个救恩。你可能会说，没有关系啦，如果我懊悔了，我回家，我的爸爸不认我，没关系，我去认隔壁的那个昂哥做爸爸，可以吗？可以吗？可以这样吗？我告诉你，有些人就是这样做，这叫宗教。没关系，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不要我， never mind， 我去敬拜别的上帝，我去寻找别的上帝，我去认别的上帝做爸爸，没有关系，可以吗？那不能够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记得，今天你跟我可以信耶稣，你跟我可以从罪人变成神家里的人，那最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懊悔，而是什么？而是父亲把自己打开来，他愿意接受我们，他付上了沉重的代价，重新把我们接受回来。那这是什么？这就是上帝的爱啊。所以每一次我在读，我每次读到浪子回头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老是在想一个问题。那这段圣经的标题不应该放浪子回头，那这段圣经的标题应该放慈爱的父亲比较贴切。因为真的浪子，他即使要回头，主权不在他的手上，但是我们看见他的父亲愿意接纳他。曾经有一部电影，那非常得到很多的奖。那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呢？那这部电影讲的是曾经有一个火车桥的操作员，他每天只有一个工作，把桥放下来让火车经过，火车经过之后他再把桥打开来，可能船还是其他东西要在下面经过，所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放下拉上来，放下拉上来。有一天他照样在上班的时候，他知道火车就快来到桥前的时候，他应该要把桥放下来的时候，那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件的事情。他发现他的孩子不懂什么时候跑到那个桥下面去玩，他很纠结，他到底应不应该把桥放下来。如果他不要把桥放下来的话，那这个整列火车会失事的，会掉到下面去，整列火车的人会罹难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几十人几百人的一个问题啊。那但是如果他把桥放下来的话，那他的孩子就会被桥给压死。如果你是那个操作员，你做什么？我告诉你，这个操作员他挣扎了一下子之后，他决定把桥放下来。当这个桥缓缓地放下来，直到平的时候，那个火车就在桥上经过了。这个操作员他掉着眼泪， 很痛苦的看着那个列火车经过那个桥。那桥火车里面的人在做什么呢？没有人知道这个操作员做的这一件事情，没有人知道这个操作员牺牲他自己的孩子救整列火车。那火车经过的时候，他从那个火车的窗口里面，你会看到里面的人还在嬉笑，里面的人有些在看报纸，有些在喝咖啡，有些在睡觉，有些在闲谈，每个人过着自己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个操作员为了救整列火车，把桥放下来压死了自己的孩子，他用自己孩子的性命来救全火车上面的人的性命。亲爱的朋友，今天很多人也不知道，那上帝爱世界上的人，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来救我们。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我们可以懊悔，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很不好，我们可以觉悟，我们可以痛苦，那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结局已经定了，我们都是浪子，但是没有不可以回头，没办法回头。那但是那今天不一样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他当我们信靠他，他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从与神为敌，从坏孩子成为上帝的儿女。那这就是浪子回头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需要知道的。那求主帮助我们，盼望大家以后在读浪子回头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不要老是觉得这个浪子是别人，我告诉你不是别人，不要左看右看，就是你啦，就是你啦。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这些的浪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圣经说什么？这个天，这个父亲接受他，也没有把他当做工人。他说什么？我回到我父亲家做工人也好，因为做工人都比好过在这边跟猪抢食物吃。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父亲完全的接纳他，完全的接纳他。这个小孩子，你有没有想过他那一天的感受是什么？我问你，如果你是那个小孩子，你敢回家吗？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思想啊，不同的角度思想上帝的话语。你想想看，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他敢回家？如果这个父亲一路以来都是没有恩典、没有怜悯的，都是很凶的，你觉得这个孩子敢回家吗？回家可能被打死，或者回家这个父亲肯定是不可能接受我的。但是他敢回家，为什么？我相信他有对这个父亲，对他的父亲有一定的什么，一定的认识，他敢回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事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坏孩子，但是我们的天父却什么，却愿意接受我们。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盼望你回到这位上帝的面前。你不要说，我在传福音之后，常常有人跟我讲，哎呀，上帝不会原谅我的，你知道我有多坏吗？你知道我有多岂有此理吗？你知道我做过什么事吗？上帝不可能原谅我的，他可以原谅很多人的，不可能原谅我的。每次我传福音，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件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说有什么罪大到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都能够被赦免的？你有什么罪大到比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更大的罪已是不能够赦免的吗？有吗？当人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么大的罪 尚且能够得赦免，那请问你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你觉得上帝不会赦免你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他跟这个慈爱的父亲一样，在等待着你，等待着我，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回到他的面前。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知道，原来你是这么样的爱我们。我们很坏，我们做了很多很坏的事情，但是主啊，你没有用恶来待我们，你用恩典慈爱来恩待我们，使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主你为我们预备宝贵的救恩。我们为着我们当中新来的朋友来祷告，还没有信耶稣的来祷告，求主让他们思想这位上帝的爱，使到他们有一天能够跟我们一样，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信主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你。主啊，我们可能信主一段的时间，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何等被上帝所爱的人。求主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也提醒我们，让我们思念主的恩典，我们心被恩感，以致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爱主更深，我们服侍主更加的殷勤。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奉主圣名而求，阿门。